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朝鲜扩大核试验场工程，可能随时进行第七次核武测试。
据传两名美国人遭俄军俘虏，白宫呼吁国人不要前往乌克兰。
习近平打电话给普京相互取暖，美国警告中共不要站错边。
美联储一口气升息三码，华尔街日报警告经济可能过度降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有报道指出，两名美国公民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军队俘虏后，白宫15号敦促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乌克兰。两名美国公民德瑞克和黄安迪都是住在阿拉巴马州的美国退伍军人，他们前往乌克兰援助抗俄后和家人失联。家属说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收到德瑞克的消息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说，他无法证实两名美国人失踪的事，但说如果属实，我们将尽一切所能把他们安全带回来。他指出美方不鼓励美国民众前往乌克兰。乌克兰2月底遭俄罗斯入侵，战事目前延续了近4个月。科比告诉记者说，乌克兰是战区，正处于战争状态。如果你想要援助乌克兰，还有其他方式可行，其他更安全且同样有效的方式。率先报道两名美国人失踪的电讯报引述不具名战士的话指出，德瑞克和黄安迪9号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战斗时，遭遇一支规模更大的俄军，进而被俘。这两人据信是在乌克兰首次遭到俘虏或受伤害的美国人。
朝鲜今年几次试射导弹，引发美国和国际的强烈谴责，如今更可能进行核武测试。美国智库的最新消息指出，朝鲜正在扩大建设核试验场地，美韩官员已经警告，朝鲜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核试验。路透社报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当地时间周4的报告指出，据商业卫星图像显示，丰西里核试验场第三隧道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团队还首次点出第四隧道的新建设工程，强烈显示了朝鲜想要再次发展出核武测试的能力。报道提到，第三、第四隧道从未用于核武测试中，而且一度在2018年美朝积极沟通期间，摧毁隧道口来展现终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态度。但后来双方关系再次恶化，朝鲜在今年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在2006年到2017年期间进行过6次核武测试。韩国官员警告，只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下令，随时都有可能执行第七次核试验。
超级草莓月已经从6月14号晚开始登场，由于恰逢6月的美洲草莓采收季节，因此这个超级满月被称为草莓月。紧接其后的是五星连珠奇观。因为月球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近地点的月球看起来比较大，在远地点看起来比较小，所以如果月球刚好在近地点附近又是满月，就会称作超级月亮。美国宇航局 NASA 指出，和月球位于远地点相比，超级月亮在视觉上大约大 17%， 明亮 30%。 今年会有2次超级月亮，草莓月是第一个超级月亮，全球可见。此外，从6月中旬到月底，肉眼可见到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5颗星从东北方低空到南方天空，横跨半个天幕排成一列。6月19号、20号这2天的黎明前是最佳观赏时机，这种机会平均10年左右才有一次。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召集的专家小组15号一致建议5岁以下的儿童接种 COVID-19 疫苗。法新社报道， FDA 不仅直播内部审议过程，颁发的许可也被视为全球的黄金标准。 FDA 资深科学家马克思在讨论开始时说，虽然现在研究显示多数儿童都已经感染过 COVID-19， 但去年冬天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期间的婴幼儿高住院率凸显这个族群接种疫苗的急迫需求。 辉瑞公司申请批准对6个月到4岁的儿童在至少11周内施打3剂3微克疫苗，莫德纳公司则向 FDA 申请批准对6个月到5岁的儿童施打2剂25微克疫苗，间隔约4周，这两种疫苗不得互换。两款疫苗都在数以千计的儿童参与的试验中进行了测试，发现造成轻微副作用的程度和年纪较大的族群类似，也会引发类似程度的抗体。预料 FDA 很快将依据专家小组的建议采取行动，接着由美国疾控中心做出最终决定。白宫官员上周说，最快将于6月21号开始在 FDA 和诊所针对5岁以下的儿童推出1000万剂疫苗。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15号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届会议的一场互动讨论中证实，他日前造访新疆时无法与任何目前遭到关押的维吾尔人和他们的家人谈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周召开会议，巴切莱特上个月的中国行成为引发分歧的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坤艾莎说，虽然巴切莱特说他不寻求连任的决定与他访问中国无关，但是对他无法谴责人权暴行的越来越多的批评肯定起到了作用。艾莎告诉美国之音说，就在上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230多个人权组织一起要求他辞职。对中国的灾难性访问使高级专员和整个联合国系统丧失了面对中共等强国犯下的人权暴行的公信力。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运动组织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阿巴斯说，下一任高级官员肯定面临恢复联合国信誉的艰巨任务。
自2020年以来，疫情大流行延长了船只的交付时间，提升了运输成本。俄乌战争和上海封城更是加剧了今年的供应链中断。物流业高层认为，全球塞港的状况将至少持续到2023年初，运价高昂的状况也将持续下去。路透社报道，维希工业全球物流海运负责人桑德拉在标普全球普世的燃料和航运高峰会上说，相信目前的拥塞不仅是港口，还有陆地上的基础设施等，状况至少会持续到2023年第一季度。他补充说，虽然明年全球业者的船队可能会增加更多艘船，可是并不代表运费会大幅下降，这取决于承运者如何分配这些增加的运力。工业设备供应商 BMT 亚太区投资主管埃里克金也说，航运成本上升，运输时间更长和不确定性的上升将成为航运业的新常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一口气升息三码，华尔街日报示警经济恐怕过度降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三发布了一份关于自动辅助驾驶系统事故的报告。报告显示，在涉及驾驶辅助技术的最多车祸事件中，特斯拉位居榜首。这是自去年6月强制执行报告事故以来，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首次披露涉及二级驾驶辅助系统的事故。根据这份报告，从去年7月20号到今年5月21号，有273起涉及特斯拉车辆使用自动驾驶的车祸，占报告所记录总量392起的一大部分。其他汽车制造商并没有接近特斯拉报告的车祸数量。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公布了一项命令，要求汽车公司报告涉及二级驾驶辅助系统的碰撞事故。超过100家公司被要求遵守这项命令，其中包括特斯拉、福特和通用汽车，以及 Waymo 和 Cruise 等自动驾驶汽车运营商。配有二级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可以自动控制转向和加减速，但它没有达到完全的自主，因为坐在驾驶座上的司机可以在任何时候控制汽车。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毅力号火星探测器近日在火星上拍下了一块岩石的照片，这块岩石上沾有一块薄片。毅力号漫游者团队周三发布推文说， 我的团队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他们认为这块薄片可能来自于我降落时使用的隔热罩，让我在2021年着陆的火箭动力喷气包。NASA 团队还不能确定的是，这块类似金属箔的碎片是怎样落到火星杰泽罗陨石坑这个区域的。这个区域距离火箭的动力喷气包在火星沙漠中坠毁的地方约有2公里。毅力号正在检查杰泽罗陨石坑内的一个古代河流三角洲地区。漫游者团队希望在火星上找到古代微生物生命的证据。因此，一个有水的历史的地方是调查和收集岩石样本的首选之地。希望这些样本能被送回地球进行研究。
据英国《泰晤士报》15号的一则报道，一项针对苹果公司的集体诉讼正在英国进行。这项诉讼向苹果公司寻求总价值为 7.68 亿英镑，约合 9.35 亿美元的赔偿。消费者权益人士贾斯汀·古特曼以竞争法为由提起了代表诉讼，指责苹果公司滥用它的市场主导地位，从事剥削性和不公平的商业行为，利用它的应用电源管理软件更新误导 iPhone 的用户，使受影响的设备的性能降级。根据声明，这家科技巨头截留了10种不同型号的设备，以掩盖过载的电池，避免昂贵的召回和维修。如果消费者赢得周三发起的法律索赔，2500万英国的用户会将有资格获得每人几百英镑的赔偿金。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100多家美国企业，包括主要科技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联合发布一封公开信，呼吁国会尽快通过立法，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法案，包括在芯片制造领域。请听报道。
周三，包括来自谷歌母公司 Alphabet、亚马逊和微软等代表美国经济主体的100多位首席执行官，联合敦促国会通过立法，加强美国对华的经济竞争力。该法案核心目标是提振美国的高科技研究和制造，以对抗中共及其他商业对手的竞争。目前，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通过各自不同版本的立法。这些高管周三敦促参众两院尽快就该法案达成协议，以获得拜登总统的支持及签署。首席执行官们在信中说，我们的全球竞争者正在对他们的产业、工人和经济进行投资，国会必须采取行动以增强美国的优势。组织签名信的半导体工业协会 SIA 表示，这是迄今为止支持该法案最大的企业领导人团体。 SIA 首席执行官约翰纽福说，我们的行业领导人正面临压力，要让晶圆厂应对不断增长的芯片需求，他们不能再等待了。该法案能确保更多工厂建在美国，而不是在海外。预计该法案将扩大联邦政府对量子计算等技术投资，同时新增52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重建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以应对芯片供不应求的问题。半导体工业协会还呼吁在这项立法中为本国的半导体制造和设计提供投资税收优惠。据路透社引述民主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泰尼·霍耶的表述，他希望议员们能在本月底前完成立法。他表示，共和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已经告诉他不会做任何不利于该法案审议的事情。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联储15号宣布升息三码，是28年来最大的升幅。华尔街日报警告说，大幅升息可能有助于美联储对抗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但是经济降温过头的风险随之升高。请听报道。
美联储官员历经2天集会，决议调升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三码，并示意将积极升息到年底，明年持续调高这项短期基准利率。最新经济预测显示，官员预期经济成长将明显减速，通胀逐步降温，接近半世纪低点的失业率回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说，升息三码不会是常态后，投资人稍微安心。美股止跌强弹，美国公债买期再现，殖利率下滑。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分析，美联储为压制通胀，让鲍威尔口中极度吃紧的劳动市场降温，一口气升息三码是大胆之举，也伴随重大风险。经济降温可能比美联储预期还快，在美联储意识到之前迈向衰退。美联储15号宣布大幅升息三码，期望能压制处在40年高点的通货膨胀。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飙升 8.6%， 攀升速度是1981年12月以来最高，食品杂货价格较去年增加 11.9%， 是1979年以来最大涨幅。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升破每加仑5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高通胀让美国民众叫苦连天，对拜登政府面对高物价的束手无策大感不满，明确反映在拜登支持度上，让拜登的支持率连跌三周，仅剩下 39%， 上任以来最低。距离11月初美国期中选举仅剩5个月不到，若无法解决高物价压力，拜登所属的民主党是将遭到选民背弃，失去国会领导地位，让拜登执政后期面临更大施政压力。为了遏制物价上扬压力，拜登罕见地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商谈对抗通胀的因应之道，以遏制物价上扬。除了透过货币政策，拜登政府也大量释出战略石油储备，呼吁石油业者增加石油产量，并考虑取消部分对中国加征的部分关税，就是希望能减缓物价上扬压力，化解政治危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表达中方对俄国的支持。美国国务院15号警告北京，在俄国侵略乌克兰的问题上，不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请听报道。
在中美军事外交高层近日相继会谈后，习近平15号下午与普京通话时表示，中方愿与俄方继续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两国战略协作。这是习近平与普京在2月底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不久进行通话后的第二次通话。在两次通话之间，虽然中共政府一直声称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并且试图在两国之间做出某种调停的姿态，但北京一方面拒绝谴责或制裁俄罗斯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坚持与俄罗斯背靠背抱团取暖的立场没有出现丝毫变化。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之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炮火连天，俄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已经攻入卢甘斯克州重镇北顿涅茨克市中心，正在与乌克兰守军逐阶争夺，打惨烈的巷战。俄军入侵乌克兰已经造成成千上万平民的丧生，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600多万人被迫越过边界进入邻国成为难民。俄军炮火还将许许多多的乌克兰城市夷为平地。习近平在与普京通话时维持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给普京留足面子的一贯做法，不仅不提侵略，而且连战争也不提，把炮火连天的乌克兰战场描述成乌克兰问题或乌克兰危机。路透社引述克里姆林宫在通话后发布的一份声明说，普京与习近平同意将在一系列领域内加强合作。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声称自己中立，但中国自身行为显示中国仍在投资自己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这份声明提及，支持普京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新的军事援助。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新的军事援助；
对抗中共跨国镇压，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
美国为首联军发动直升机突击，逮捕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领袖；
高温炙烤堪萨斯州，几千头牛活活热死。
首先来听环球要闻。周四，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说，当地时间16号清晨，在叙利亚展开作战行动时，逮捕了伊斯兰国一名高层领袖。另一个叙利亚反抗军组织说，这是在叙利亚国民军控制区首次出现的美国直升机降落行动。自3年前在叙利亚战场战败后，伊斯兰国就一直发动叛乱攻击。联军发表声明说，遭逮捕的人经评估是经验丰富的炸弹制造者和协调人，他成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高层领袖之一。不过联军没有说明今天的突击行动是在叙利亚何处发动的，只是说作战期间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飞机受损。另一个获得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抗军团体发言人周四稍早告诉路透社，联军部队在土耳其边界南方的阿霍梅拉村发动直升机突击行动，这也是联军首次在这一区域发动这类作战行动。
拜登总统在昨天发给美国7家炼油企业的信件中敦促他们扩大产能，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之际，他批评这些石油企业借由消费者支付创纪录的油价从中获利。拜登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毫无疑问地应该要为美国人民和家庭所承受的巨大经济痛苦负起主要的责任，但在战争期间，炼油厂的利润率远远高于正常水准，而企业把代价直接转嫁给美国家庭，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拜登补充说，炼油产能不足导致汽油价格上涨的速度比油价还要快，他呼吁这些企业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增加汽油、柴油和其他精炼后产品的供应。不过，截止到今年3月，美国炼油产能是每天1790万桶，大约是产能的94%，显示出美国炼油厂正在以接近高峰的水准运转。炼油企业说，他们几乎无法再增产以满足拜登的要求。
周三，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斯科特共同推出了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生产的石油产品，以确保美国不会在无意间协助并支持了我们的主要对手。这项法案称为《禁止对中国出口石油法案》。该法案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的原油、精炼油或精炼油制品、残渣燃料油以及其他任何石油产品。根据这项法案，禁令不适用于经美国转运到中国的任何石油产品，也不适用于天然气或任何液化天然气产品。斯科特说，我们继续出口石油给共产主义中国的同时，美国人却在国内支付每加仑5美元以上的汽油，这是荒谬的。卢比奥在声明中说，当全国各地的汽油价格飙升时，拜登政府却允许每天有50万桶美国石油流向中国，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增加美国的石油生产，优先考虑国内消费者，而不是把石油送到半个地球以外的种族灭绝政权。
据堪萨斯州政府透露，最近几天的极端高温和潮湿天气已经导致他们州的几千头牛死亡，而炙热的温度仍在继续威胁着这些牲畜。大批牛的死亡使美国养牛业本已面对的痛苦进一步加剧。 因为这样一来，饲养者不仅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谷物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努力应对饲料成本攀升的困境，而且还要面对牛群会因为炎热干旱的天气而不断减少的情况。堪萨斯州是美国第三大养牛州，仅次于德克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的饲养场里有超过240万头牛。堪萨斯州卫生和环境部发言人马修·劳拉透露说，截止到本周二，至少有2000头牛因高温和潮湿而死亡。这个数字来自那些跟这家机构联系并要求帮助处理死亡牛尸体的饲养场。
据近日美国和萨福克大学周三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宾州副州长、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费特曼在可能选民中获得了 46% 的支持，而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名人医生奥兹获得了 37% 的支持，另有 13% 的人仍未决定将支持哪位候选人，其中独立选民占大多数。费特曼的这一早期优势对共和党人构成了严重挑战，这表明至少在现在，宾州民主党人有机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翻转这一席位。不过民调也显示，共和党选民参与选举的热情似乎比民主党人更高，共和党选民对这场参议员竞选极其感兴趣或非常感兴趣的比例达到 73%， 相比之下，民主党选民的这一比例为 68%。 宾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是今年进入这个选举周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竞选，上述民调是在6月10号到13号对宾州500名可能参加普选投票的选民所进行的，误差幅度为正负 4.4 个百分点。
根据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15号在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中共官员正在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并动员其他国家的执法资源，骚扰、恐吓、压制、抓捕和拘留居住在海外的批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人士。马斯特说，有一些红色通缉令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这是我们在使用的东西，但中共也在使用它，其他国家也在使用，而中共正在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政治镇压。他把人们引渡回中国，同样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政治镇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犯下了除言论自由以外的被指控的任何罪行。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泽雅强调，同意议员的担忧。他提到，国际刑警组织在201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审查发布红色通缉令的请求，以确保他们不会沦为中共实施跨国镇压的工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新的军事援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在美国时间6月15号起停止支援 Windows 10操作系统上的 IE11 浏览器。 IE 和 Windows 95一起推出后，一度成为很多用户第一次体验网络的浏览器。2003年的市占率高达 95%， 2019年被 Edge 超越。为了鼓励用户加速转向 Edge 浏览器，微软2020年陆续宣布 IE11 的退役计划。微软在去年8月停止在 Microsoft 365环境支援 IE11 后，用户无法用 IE11 存取云端邮件和文档的功能。这次则是停止支援在 Windows 10上运行的版本。Edge 浏览器的 IE 模式在短期内仍将获得支援。虽然 IE 仍然可以在较旧版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电脑运行，但电脑故障无法修复。微软未来几个月内将逐步把用户从 IE 转向 Edge 浏览器，并将通过 Windows 更新来永久禁用旧版的软件。研究机构 EarthWeb 统计的浏览器使用数据显示， IE 仍有 0.64% 的市占率，相当于全球2800万人还在使用。
澳洲天文学会刊物最新研究论文指出，天文学家发现了90亿年来成长最快的黑洞。研究人员估计，这个被称为 J1144 的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相当于30亿个太阳，
每秒钟吞噬的物质相当于一个地球。J1144 位于半人马座，比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大了500多倍，它的亮度是银河系所有光线的7000倍，是宇宙90亿年来最亮的类星体。J1144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露西在寻找银河系相近的双星时首次发现的。主导这次研究的澳洲国立大学研究人员翁肯说，我们从这个不断扩大的黑洞看到的光已经向我们传播约70亿年了。他说，目前为止已发现并编入目录的黑洞约为88万个。这么明亮的类星体能避开这么多年的多次搜寻，让人非常惊讶。目前科学家还不清楚 J1144 异常明亮的原因。
Adobe 周三推出一款功能精简但不收费的网页版 Photoshop 的限定测试版，这个版本目前只限于加拿大地区，当地用户注册 Adobe 账户后就可以免费使用。 Adobe 计划后续把它推广到更多地区，但具体的时间安排还有待官方宣布。 Adobe 在去年10月首次为订阅者推出了网页版的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功能只限于基础的编辑和共用项目协作者之间的评论。新的网页版大幅提升了可用性，用户可以在里面新建项目，并能用到高阶色彩校正等实用工具。Adobe 正在继续更新 Photoshop 网络版，包括 Photoshop 的部分核心功能在内的更多工具将增加到免费版本里面，完整的功能则是依然需要付费订阅才能解锁。 Adobe 希望利用 Photoshop 的网络版使这个应用程序更容易被更多的使用者来使用，并有可能吸引那些想在以后支付完整版本的使用者。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又向乌克兰提供一批价值为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华盛顿目前向基辅运送的最大一批武器装备，以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目前俄军正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缓慢却步步紧逼的推进，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15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后发表声明指出，我告诉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将再提供乌克兰10亿美元安全援助，包括额外的火炮和暗防武器，以及火炮及先进火箭系统所需弹药。根据这份声明，拜登在通话中表示，他重申自己的承诺，在乌克兰面临俄国无端侵略、捍卫自身民主、主权及领土完整性之际，美国将支持乌克兰。此外，拜登说，美国将为乌克兰追加2.2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在拜登宣布新的援乌方案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布鲁塞尔与来自超过45个国家的盟国防长开会，这些国家一直在向乌军提供武器。上个月，有来自近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乌克兰防御联络组的一次视频会议，并承诺提供新的援助。乌克兰官员参加了这次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并继续敦促国际伙伴运交更多的武器，包括重型火炮，以帮助乌军赶上俄军的武力。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联盟的防长们星期三晚将会晤乌克兰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就乌克兰紧迫需要什么了解最新的情况。在乌克兰官员表示军援还不够多、不够快之际，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些努力需要时间，但是北约领导人认识到紧迫性，正在与乌克兰共同努力克服障碍。在举行这些会谈之际，俄军正试图掌握对东部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的全面控制，这座城市位于顿巴斯地区，俄罗斯已宣布顿巴斯是俄军乌克兰行动的焦点。卢甘斯克州长谢尔盖·盖达伊星期二说，俄罗斯目前控制了北顿涅茨克大约80%的地段，并且摧毁了所有3座出城的桥梁。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三举行了一场题为《中共跨国镇压的威胁与美国的回应》听证会。许多与会的高级行政官员和国会议员都说， 中共在美国的跨国镇压运动是对美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侵犯。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周三举行一场听证会，聚焦于中共跨国镇压的威胁与美国的回应。 CECC 主席主持听证会的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说，这种跨越国界的独裁主义长臂不仅是对人权的侵犯，而且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他表示，中共不仅在国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在其他国家变本加厉地压制异议人士，并对批评人士进行监控和实施遣返。他强调，中共针对维吾尔人、香港人、藏人、法轮功学员、人权倡导者、记者以及其他人都实施了这些跨国镇压手段。默克利参议员形容，自由之家将之称为这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和全面的跨国镇压运动。与会的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国务次卿兼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官员乌兹拉泽雅则说，中共在全球的镇压范围和频率越来越令人担忧，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镇压形式。我们继续反对中共针对美国境内的各种团体使用非法的境外执法活动。国务院曾在2013年5月20日发布2012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根据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包括神韵艺术团及多家媒体的消息，中共政府官员对一些国家的剧场施加压力，以此限制法轮功相关的电台广播，取消或延迟神韵艺术团的音乐及舞蹈表演。从英文大纪元记者彼得·斯瓦布进行过的一项调查，其中最主要的破坏行动包括神韵巴士车胎被中共雇凶和尊动，导致轮胎爆裂，神韵艺术团舞蹈家在纽约的住所被盗窃，以及神韵艺术团部分工作人员在国内的父母定期受到中共的上门骚扰，和神韵校园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一种新的令人烦恼的监视形式，包括无人机在神韵校园上空飞行，可疑人士在临近的土地上安装了摄像头，对准神韵校园，以收集这些进出人员的信息。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